各位学员，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由 MVP 所举办的 COMCAM 深夜进修加新生观之技术实战课程系列一。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Ben 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如何建置通用跨平台的应用程式。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Ben。
大家晚安，我是 Ben。好，那今天就是为大家分享一下说如何运用 Visual Studio 来建置一个通用跨平台的应用程式。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那今天的 agenda 的话，一开始我会介绍 Laravel 这个套件，然后再来会分享一下 share 一下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用 Laravel 这个套件加 Visual Studio Signal R 还有 Windows Azure 来做一个简单的 line 的图形。然后呢，我们用来建立 Signal R 的 hub，并部署在 Microsoft 的 Azure 上面，然后再会建立 Client Pass 的一个 PCL 跨平台的类别。最后，我们让三个苹果 iPhone 跟 Windows Phone 来共用这个 Client Hub 的 Pass，来做成一个小型的 line 的雏形。那一开始我们想跟介绍一下说，Visual Studio 已经是号称地表最强的开发工具了。那有没有办法？它就像个钢铁人一样，那也没有办法，这个 Visual Studio 更强的。好，有哈，这是你把它装上了这个套件，就像浩克还穿上了钢铁人装一样。那一开始我想先 share 给大家说，你是一个大内的开发者的话，你可以上 Laravel 的官网，就是 Laravel.com 去做一个 download 下载 Laravel 的套件，它算是一个 Visual Studio 的 plugin 套件。那这个套件下载下来，它就是一个安装档，.exe 的档案。你很简单，你点了两下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安装到好。过程中你不太需要去动什么设定。那安装好之后呢，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Darknet 范例。在新增专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这边多了 iOS 跟 Android 两个专案可以选，顺便就是 iPhone 跟 Android 的专案可以选。那这个 Android 的专案，这些开发比你想象中要简单。那我们现在来测试建立一个 Android 的专案，我直接 create 起来，预设 template 就直接帮我们建立一个 Android 的 APP。我们来等它建立。建立起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 compile 执行的按钮，可以看到说在这下拉的选项出现了两个装置，一个是我刚刚起来的 Android 的模拟器在 Jelly Motion 上面使用的。另一个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是我的 Android 的时机，把画面接起来给大家看。这个是我 Android 的时机，PC One 的一个手机，所以我这边就可以直接把我这个 App compiler 到时机上面去。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的 compiler，我们用它预设的这个，我们先编译到模拟器上，按下开始哈，待会应该会报一个错误，每次都忘记改。现在跳出来这个错误是告诉我说，target device 就是我的模拟器，它现在是一个 Android 的 API 17的版本。那我目前的专案的那个 API 版本太高了，所以它编进去，我们要在专案上去按右键属性，这边是 API 19，我把它调回17，确定后，我们重新编译一次。你看下面，它已经在打包这个 APP，然后放到实际上面来了。OK，部署中。好，再来，APP 就这样完成了，是一个 Android 的 APP。过去你可以用 Darknet 工具去写 Windows Metro 的那个 App，也可以写 Windows Phone 的 App。那现在呢，加上 Laravel 套件，你的 Visual Studio 可以一次横跨所有的平台，包括 iPhone、Android，然后 Windows Phone。那我们现在来测试，这是一个 template。当我点选的时候，这个 APP，OK，可以看到它已经 work 了，非常具魅力哈。那这个 compiler 上模拟器之后呢，要我这边直接选成我的 HTC One 手机，它就可以直接部署到我的手机上来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等一下，选择一下。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很简单的就把这个 APP 打包出来，直接上架到 Google Play Service。您来看工具选项，这边有个 Publish Android Application，这个地方是灰的，不能选。我只要在这边下拉，把它改成 Release 的模式，这个选项就变成可以选。然后在这边呢，我就要去建一个那个 Key Store，准备要对我的 APP 做一个签署的动作。那我这边就把它放到，看一下，第一草帽， OK, debug 好了，简单一点。好，这时候我输入这 keystore 的密码。好，下一个，再来是建立我这个 private key 的相关的资讯。OK, 这样子呢，我现在看资料夹 ，readme 下面资料夹，本来什么都没有，当我按下下一步，好了，你已经没有动作了，它就准备要帮我打包这个 APP 了。当我按下 create。你可以看到这资料夹里面他开始做签署的动作。待会他会签完一个有赛过的有签署过的 APP, 副档名叫 APK 档案。这个档案呢我就可以放在网络上，然后一个网络空间 SkyDrive 或者是 RIS, 甚至我 Gmail,Email 给大家以这个档案为主。只要你用你的 Android 手机，如果我是 Gmail 当附件给你，你继续点选的话，它就会安装上你的手机就完成了。那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就开始拿去 Google Play Service 上架，做上架的动作，那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上架了，非常的简单。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上，那它的结构基本上就跟你在那个 Android 上开发其实是一样的，而且如果你熟悉，只是一个熟悉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的人，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简单，它是用 C# 的语言来写一个原生的 App。 那当这个 resource 下 layout 的这个面点 XML, 这个就是Apple 在设计安卓 APP 的那个画面档案。也就是说我们以往在设计如果一个 ASP.NET 的话，那你会有一个 ASP 插的网页，就是这样子。那旁边这边都是安卓原生可以使用的控制项 ,button, checkbox, 等等，那 province bar, seek bar, 等等的一些原生物件。那我再重新的 compile 一次。你就可以待会看到这画面改变了，非常容易的撰写。好 ,OK, 我的模拟器出了点问题。啊 ,sorry, 忘了改回来。OK, 部署成功。OK, 你可以看到控制项都上来，而且可以 work 了。好，非常的容易撰写。那我们再回到简报的部分，只要装上 Lemery 的套件，你的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它就变成一次可以横跨三个平台 iOS, Android 跟 Windows 平台，是地表真的是最强的开发工具了，而且写 Android 是非常简单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来讨论到说，我相信现在今天的主题大家都很习惯在使用像 Line, Skype,像 Facebook 最近也上架他们的通讯软体叫 Messenger, 然后像微信等等这样的软体。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有想过几个问题，以下的问题，说可能很容易会储存我们的讯息副本在他们的资料库上。那这样的话，如果大家都很习惯，现在不管是公司私事都用 LINE 在传送资讯，那如果有传递一些譬如说公司的资讯，比如说业务在报价问价格，我们就直接用 LINE 回答他，这样会不会不恰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假设我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可不可以在这些通讯软体上面做延伸的开发？例如说像譬如我们常常看到 LINE 上面有讯息，我们可以知道已读未读，那这时候假设我是个老板，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些人读取，哪些人又没有读取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延伸的开发？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以今天的主题要去客制化一个简单的 LINE 的一个型，那运用的就是 Visual Studio, 然后加 Lemery 加 Signal R 还有 Microsoft 的 Azure, 来非常简单的打造一个属于你公司自己的 LINE, 真的非常的容易。好，那我们 Demo 结果待会再来讲过程。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先把我的 Android 叫上来了，我的 Windows 以及我的 iPhone 三个手机，我先把我的 Android 的手机做登录的动作。这个 demo 有点怕怕，因为我的网络没有很快，但是我现在把所有设备都接上来。再来，我把 iPhone 先登录上来，你可以看到说，在 Android 的手机上看到一个 iPhone 的 Ben, 在 iPhone 的手机上看到一个 Android 的 Ben, 非常的合理嘛。因为像我们在用 LINE 的时候，你通常都是看到你线上有哪些朋友，但是你不会看到你自己嘛。这时候我们把 Windows Phone 也登录进去，那 Windows Phone 是模拟器，它自己接收比较慢，你看这两者都已经接收到。那我们来看一下 LINE 的部分。当我从 iPhone 送一个讯息出去，你是不是看到 Android 马上就收到 ？OK， 如果我从 Windows Phone 有发一个讯息，好，它终于收到，好，它也马上就收到讯息。如果我从 Android Phone 去发讯息，你看，都是立即就收到了。这些资料是都是上到 Windows Azure 上面的。那我这边再提供给大家一个网址，网址呢是用MVC 网站去开发的一个，那个也是一样，就是跟这些设备连在一起的 Web 版的聊天网站。大家可能可以这样直接登录进去，然后从这边发一个讯息的话，你现在可以发送，你可以看到说你的讯息已经丢到了我的 Windows Phone、iPhone、Android Phone 手机上面来。再测试一次哈，写啦，是 OK。好，看到我的 iPhone 跟 Android Phone 都已经在跑了，于是我可以发讯息给你们。没有人尝试 XSS 攻击哈，这攻击只有对 Web 有效，对那个手机上其实是没有差的。但是我还是要去做避掉的动作。这是待会我们会往下介绍说的，这样的撰写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非常容易。那甚至你只要借这种 Windows Azure 的话，Microsoft Azure， 你其实不用什么样的开发，你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已经做好了。好，一边我们来看说现在到底有多少人登录了，可以看到说已经有多人都已经登录上来了。OK， 这是好我们的 Windows Phone 的模拟器。是因为我电脑比较慢，它会跑得比较慢这样子。OK， 都可以上来。那就像 LINE 一样，甚至我还可以点选说某些特定的人，我要去传送讯息给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功能。OK， 好，我看到了下一个。好，那这个网址我就先刚才已经贴过给大家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啊，它本身它的工作有点像一个，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快递。好，如果你要寄送一个东西，从 A 公司送到 B 公司去，我们可以打电话叫快递。那像我们看到最左边的，当一个 Windows Phone 送出讯息的时候，假设我把这个讯息送给所有人，你的 Signal 啊就会帮你去 publish 去 broadcast 这个讯息。发布给其他所有的装置，包括 Windows 平板 Surface， 然后 Android 手机或者是 iPhone 手机，然后甚至像不一样的网页浏览器 ，sorry， 像不一样的网页浏览器，不管是 IE、Chrome、Firefox 等等 ，OK， 这是Signal 做的一个动作。好，我们就想象它有点像一个快递公司的工作。当我要送讯息给你，我告诉他说，请他帮我送达，他会把讯息送达给你。当我要送讯息给群组，他就把所有讯息送过去。我们要来看说几个部分的问题。client 端如何传递讯息给 signal 啊，跟 signal 如何传递讯息给 client。就像你们现在送讯息要送到我的手机上来，你是先送到我放在 Microsoft Azure 上的一个 signal 啊的一个，我架了一个 signal 啊的 server。那你这个啊，怎么知道你要送讯息给他，甚至又怎么知道这个讯息是要送给我还是线上登录的这些人呢？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个情景。假设是披萨店，我们可以看作是披萨店跟顾客好了，右边是披萨店，好，左边是顾客。那当我们要订披萨的时候，披萨店要怎么知道你要订什么披萨？我们讲的是你要订什么披萨，而不是怎么订。怎么订是经过网络媒介嘛？譬如说我是打电话，透过网络还是什么？那只是通讯前订的那一层。那我们想象的是说，我怎么知道你要订披萨？你要订什么披萨？你要订的是夏威夷披萨还是总会披萨？那我们再想象另一个情境，说假设我是要自己去外带的，那我什么时候要出发？是披萨店当这个披萨完成的时候，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可以来拿披萨的时候，我才出发。所以你一定要跟披萨店协定好说，第一个披萨店要知道说他给你一张类似 menu 协定，你家里一定有一张那个披萨店的传单，上面有超级市井，有夏威夷披萨，有海鲜总会，有什么披萨， 你知道你要订怎么样的披萨，要告诉披萨店这个讯息。那相对的，你也要提供一个界面去给，或者一个 message 去给披萨店呼叫，让我知道说我该去拿披萨。对应到 Signal 来看的话，是从徐老师的简报上借来的图，就是左边是 Signal 的伺服器端程式，它有一个 Hub， 那右边呢就是用户端的那个 device， 譬如说 WinPhone、iPhone、Android Phone， 然后或者是你的网页浏览器，然后它会有一个 Hub 的代理程式。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说 ，OK， 那我现在有一堆人。线上同一时间，就像刚才一样 ，Signal 有 client 端有非常多的同一时间有非常多的 client 端来连线。那 Signal 要如何来辨识 client 端呢？譬如说，假设这个是 Signal， 同一时间有这么多人来连线，我到底要怎么去辨别认知谁是谁？好，那我们来用一张情绪图来看 sequence diagram。当你每一个 client 端去连线 Signal 的时候，这个人会为这一次的连线，这次 connection 去赋予一个 connection 的 ID， 去建立一个 connection 的 ID， 也就是说大家拿到的 connection 的 ID 不一样。那这个人就是以这个 connection ID 来去判别你这个人谁是谁，用这个 ID。Maybe 像在我的 LINE 群组上有非常多人可能都叫做 Ben， 那这是给我们识别的名称，当然我们也识别不出来嘛，所以你可能就会在使用者资讯上带上一些大头贴或什么的，就很多人叫 Ben， 很多人叫 Eric， 所以大头贴可能我们就看一看大头贴。那这些资讯常常可能有重复，所以 Signal 就是以这个 client 端的讯息，就是以这个 connection ID 来识别。那如果一般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常常可以看到说一些 Signal 的范例，它在传送讯息的时候都是以类似像 broadcast 的方式以传送给所有人。那如果你要传送给特定人或者是分群组，像你有时候会在 LINE 上面把你某一些朋友加入为特定的群组，那你就可以去把这些 ID 群组起来。当然以今天的范例简单的方式，我们就是可能用一个list 的泛型集合，把所有群组的那个资讯放在一个集合里面。那当然你也可以借由资料库等等的方式。所以呢，那换那个方面，刚才我们看到我的手机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来上线，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到底有谁在这些线上 client 端，要怎么知道这个人？那其实每一个人连线到 Signal 的时候，那连线进去的人，可能我们最简单的这次的翻列做法，我建了一个那个 list 的集合，就是里面放的是 user 的物件。那这个时候你一连线上去，这个人可以把所有的资讯传给你 client 端，这样子你再去更新你 client 端的名单，你就可以在手机这些地方看到说每一个使用者你到底有多少人在线上。 OK， 所以它的循序图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表示说，当一个 client device 它连线到 Signal 的时候，以我这次的范例我是这样做的。然后呢，你可能是第一个来连线，这时候线上名单没有任何人，我就把这个人加入到这个集合里面。当第二个人再来连线的时候，当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来连线的时候，每一个人一上来连线的时候呢，这时候因为群组里面还没有我嘛，就线上可能有十几二十人呢。那我会先 Signal 先把线上的名单回传给你前端的 device， 不管是 Android iPhone 还是 Windows Phone。那这时候呢，回传给你前端的 device 之后，我再把这个人加入到线上名单去。所以也就是说，下一个人上来的时候，他拿到的名单，这个名单还没有蜘蛛人。那蜘蛛人现在拿到的手机上名单有那个金刚狼、绿光战警，然后那个浩克，还有所有。那这个下一次在一个人新来上线的时候，蜘蛛人就被加到群组名单之后，他就会看到群组名单不断的更新。那也当然说，假设你现在已经有更新了很多个名单了，那下一次有一个新人上来的时候，我还要再独立的通知，譬如说目前你看你 Android 手机上已经有10个人了， 那下一次有一个新人上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单独通知你说多了一个新的人加进来呢？我不用再重新送一次名单给你。OK， 这是一个 R 的部分哦。在讲到这个范例的时候，会说到说，那 client 端要怎么样发讯息给单一群组？client 端要怎么单一对象跟 client 端要怎么样去发送讯息给一个群组？那刚才有看到说，你在发讯息之后，因为现在唯一可以一个唯一的识别，每一个 client 跟 signal 唯一的识别就是那个 connection ID， 所以我可以用 connection ID 来识别说你现在要送这个讯息是给谁。那当然，如果你建了一个群组，你也可以让Signal Server 那边去开始做分群的动作，当然你也可以搭配着资料库。那这时候你可以对群组去发送一些讯息，做这样的动作。OK， 那在开始下面的动作前，我们来偷说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说你在发送 LINE 讯息的时候，当我送出一个讯息的时候，你在你的 LINE 的这个 table 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讯息了。可是如果当你的网路在你发送讯息的同时，刚好比如说你坐高铁经过了隧道，然后网路通讯断断续续的不稳定，这时候你的讯息没有发送出去，你可以看到那个 LINE 这边会在右边给你一个惊叹号，告诉你说这个讯息没有被顺利的传送出去，那于是你按了一下惊叹号，你可以重传讯息。所以呢，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说，其实 LINE它是发送讯息的时候会先发到自己的device 上，然后再把它扔出去到 server 上面。那不过这边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不过 LINE 的话它其实还是会发送讯息回来给自己的，但是我这次的范例把流程先简化。那为什么说会再发送一次讯息给自己？你发现说假设我同时登录手机的 LINE 还有电脑的 LINE， 那我在发送讯息的时候，那如果我送讯息按送出的时候，我在我的这个手机端的 table 里可以看到我要送出的讯息。结果呢，讯息一送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同时你的电脑端的那个 line 讯息也会回来，但是它还是放在右边，就我们自己放的讯息都在右边，然后有个绿色的 pop 视窗，然后其他人发给你的讯息都会在左边，这个就是其实各家的通讯软体好像大致上都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呢，那我先简化这个流程来看一下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去发送讯息给群组。好，因为我刚才讲说自己发送讯息出去的讯息在我这次的 lab 我就不再发送回来给自己，不过其实还要强调说 LINE 它是有再发一次讯息来给自己的。所以呢，这整个运作流程就是当手机端送出讯息的时候，会先将讯息呈现在你的本机的手机上面，接着我们再把讯息丢给 Signal 啊，就 Signal 啊再去把讯息丢给群组内的使用者。这时候群组内的使用者被放在一个集合里面，所以我们要开始去跑一个回圈来看，就是说假设我不要这个讯息再发回来给自己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去 run 一个回圈去看说目前你送出讯息的我这个手机送出去讯息会带着一个 connection ID 嘛。那我在发送讯息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 connection ID 给滤掉。然后呢滤掉的时候就等于说讯息不要再重新发给自己这样子。好，因为我想省略掉后面的判断。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几个要实做的部分。首先在server side 的部分 ,server 的 hub, 我可能要去新增一个当有人登录这个聊天群组的时候，我是个人会被告知，就当各位朋友登录到我的群组这个群组的时候，是个人会接收到通知。那当有人要传讯息给另一个人的时候，刚才我说的把它想象很像快递公司，是个人也会接到这个通知，这个是server side 的部分。那在server side 的部分就会把这一个 SignalR 做完的这个整个专案发布到 Microsoft Azure 上面。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说我们来看专案的部分。在我这个专案可以看到说有五个专案，然后其中一个是 iOS MVC 网站跟 Windows 8, 最后有一个那个 PCL 的 Class。我们看一下 MVC 的这个专案在里面，我把 Hub 建在这个地方，最后我就一起把它发布到那个 Web 上面去。好，在这个 Hub 的这个 MVC 的专案在 global.sa 的档案，我建立一个简单的一个变数叫 online users， 好 list 是一个泛型集合，型别是 user。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user， 因为我刚刚说过说，每次的连线是以 connection ID 来识别，但是呢，我可能还会带着一些像使用者名称、使用者的平台资讯，它来自于 iPhone 还是 Android Phone 还是其他的手机。或者是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Web， 或者是浏览器等等资讯有可能带着来。然后呢，所以我在这边是建立了在 PCO 的这个地方 class 建立了一个 user 的 class， 点进去来看的话，这边建的很简单，就是 user， 这个类别档就是有一个使用者名称，然后 platform 的那一个属性是用来记录着它是用 iPhone、Android 还是 Windows Phone 上来的，然后会是一个 connection 的 ID。OK， 所以因为这个类别在所有的平台上都是可以共用的，因为不管是 iPhone、Android、Windows Phone 网站等等，甚至 Signal 啊、Server Side， 我们都是建一样的这个型别，所以我把它抽离出来，然后最后再被引进大家做专案，我就只要一次就好了。那再看到 Hub 的部分 ，OK，Hub 里面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 Join。好，这救援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流程看到说，当时有使用者加入这个聊天室的时候，然后我会不会触发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说这次件，比如你现在连线上来，我会先跟你讲你的 connection ID 是什么。所以我在发送的时候，这边是 client， 然后这边 client 的时候，我去送对目前的那个连线的 connection ID 去做传送讯息，送过去。你就会收到你的 device， 不管是 iPhone 或 Android Phone， 就会收到你的连线讯息，你的 connection 的 ID。然后呢，再来我会送Signal 先试试前所有的名单给你，因为你才刚连线上来，名单里面还没有把你加进来，我就把现有的名单送给你，然后之后再把你的账号加进这个名单中。下一个人来连线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名单送给他，那这名单已经包含你，他就可以在他的手机上看到你的存在这样子。然后呢，我再把因为你目前的集合就像刚才讲的还没有你，那接下来一个动作是说，可能前面已经有十个人登录了，他们的手机上都已经有之前的名单了，这时候你是新登录的人，我不需要把整个名单送给他，我只要把你这个账号的资讯再送给他同时 client 端会被收到这个讯息，触发更新他的那个手机上就会看到你的讯息，哦，又加入一个新的人，一直加上来一直加上来，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再来下面的话，一个单的将讯息送给聊天群组，也就是说刚才大家在发送讯息的时候呢，然后我这个讯息会把它做一个过滤的动作。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看一下，如果我用 client.all 的方式来送的话，这样的所有讯息都会就等于像 broadcast 送给所有人。那如果我用 for each 的方式，然后去对线上这个 online 的名单做一个回圈再跑的动作，然后再去比对说目前这个被我捞出来的 connection ID 跟现在送讯息出来的 ID 是不是一样。好，如果不一样的话，我就把讯息送出去，这样就可以达成说你不会重复的把讯息送回来给你自己。好，这样写完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整个专案 MVC 的这个专案 publish 到 Microsoft Azure 上面。那这也是非常容易做的，我们只要在站台上面去建立一个新的网站，建立完之后呢，然后下载发布描述档，最后在我的专案里的只要按右键去把这个专案发布上去，你的 server side 基本上就完成了。OK， 那我们再来看 client side 要做的动作，这是 server side 的部分。client side 的部分，我这边做了几个动作，一个是说请告诉每个使用者，当你连线的时候，你跟我连线，我是 Signal 啊，我会告诉你你目前的 connection 的 ID 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会跟你说现在目前线上人员的名单有谁。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已经收到线上人员名单 ，OK， 你的手机上已经看到有十个人在线上。这时候第十一个人加入的时候，我会通知你说又有一个新的朋友加入，请更新你 client 端 device 的名单。那最后有人发送讯息的时候，然后我会告诉你说有讯息送过来了。这是 client side 要做的部分。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一个 PCL 的 class 来做制作，这样子可以让它跨平台来使用。那我们看到底下的 PCL 的这个专案，好，这里有一个 message 的部分，这个是讯息的型别，那类别后来会被我们弄成一个型别在传送资讯，就是说当这里有在送资料的时候，好，有一个whose message， 就是我去判断说这个资料到底是由你自己送出的还是由别人送出的，然后 connection ID 跟你的使用者名称跟讯息本文。 OK，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client 的这个 pass 的部分。好，那这我建了一个 client 的 pass， 然后这个呢他说你看我下面有几个 event handles， 比较重要的 event handle， 这个 handle 就分别是说 handle 说当有使用者加入这个聊天室的时候 ，OK， 我要收到讯息。然后当 server 端要给我一个 online 的那个线上人员名单的时候，我要收到。然后当我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好 ，Signal 会跟我说我的 connection ID， 就像假设是你，我要告诉你的 connection ID。然后再来就是有人传送讯息的时候，这是四个 event handle。那在那个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这个类别刚建立的时候有一个建构值，这边写了一个建构值，就是建构值要传入你目前的 platform 到底是 iPhone、Android 还是 Windows Phone 还是网页。然后呢这是 username 跟 password， 再来就是说放大一点是要连到我放在 Windows Microsoft Azure 上面的那一个 Signal R 的 server side。 好，这是连线的部分。好，那这个 server side 的 hub 的名称就叫做 IM。OK， 那在下面的部分，再来就是一个 connection， 就是说当client 端会呼叫这个方法，然后来跟signal 建立一个 connection 的连线，然后再来就实作上面的几个 event。而在呼叫这个 connection， 我这边有注明说，这 event 是说由 server 端就是 signal 啊去呼叫你 client 端时候的一些 event。好，然后待会我们会在各个手机平台上去实作它就可以了。那在最后的方法时候，我们呼叫了一个 join 的方法。这个 join 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这个是 client， 就是你的 device Win Phone、iPhone、Android Phone 去对 server 的一个呼叫。然后这边是一个 join 的方法。好，我们再回到刚才 hub 的部分 ，hub 不见了。先把多余的关起来。在 Hub 上，我们刚才也有看到说，它有一个 Join 的方法，这 Join 的这个方法。好，那 Client 端在这个地方，在Connection 的时候，最后会呼叫这个方法，也就是告诉 Server 说，Signal 啊，我现在加入了，然后我是什么 platform， 然后我的 Username 是什么，然后最后这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由 Signal 啊，由 Client 端去呼叫那个 Server 端 Signal 啊的部分，然后把讯息传送给他。OK， 那这个是 server side 的部分。OK，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一个手机，看说他们怎么去实作。然后是先来看 Android 的部分。Android 的部分在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个 user list 的页面，好，这页面上会把目前登录的登录线上的人都列出来。那第二个页面 group token 是说就是在看这个群组里面在传送讯息的画面。那我们现在看说在这个页面上第一个 user list 的时候，我们要去实作几个部分，就是在client side 的一个就是说请告诉我我的 connection ID， 请告诉我线上人员的名单，那如果有新朋友加入的话请跟我说这三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ndroid 的部分的程式，关掉它。 Android 的部分我可以开启这个 user list 的部分。然后呢看到他说他有引进我们刚才的那个 PCL 的这个 class， 然后在底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实作了这几个比较重要，因为上面其实都是跟 它的安卓的画面上有相关，我们就先不提。在这地方，我会去建立 client 端的那个 client 的，再来一次，这个 class implement 这个 class 好，然后建立起它的 instance 的时候，在建构子我带入说这是我的 Android 手机，好，这个平台是 Android 来的，然后 username 就是刚才我在 Android 上登录的那个名称，然后再去呼叫建构子建立完成之后，我们就呼叫 connection 的那个的方法，它就会去把资料传送给 signal 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去是做几个部分，一个就是说，当 signal 啊，它收到 connection ID 的时候，它给 client 的时候，我会被呼叫，好，这 Android 手机会被呼叫，在 signal 啊传送线上的名单给 client， 也就是说，当我登录第一次的时候，我会收到 signal 啊告诉我说线上有哪一些人的名单，这是 Android 的部分。然后最后说，会通知，那 Signal 会通知我说有哪些新的使用者上线。譬如说，我第一次登录，我收到全部的线上名单，总共有10个人上线。这是第11个人上线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才去实作说，当有新的人上线的时候再通知我，你不用重新接收整个名单一次，你只要接收那一个人的资讯。接收完之后，我就 reload， 这是 Android 上面的方法 ，reload 的那个 list view， 也就是那个表格。OK，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传送讯息的部分，好 ，Uber Token 的时候，当我们有人要传送讯息给群组的时候，你会把讯息丢到 Server Side 那边去，那 Server Side 会告诉 Client 端说有讯息新讯息的时候，请跟我说。这边也非常的容易哈，你看到这个专案中这支 Uber Token Activity 这个地方呢，这上面其实都是跟它 Android 上一些比较相关的。画面美术的控制，好，美工的控制我们就先不管它。好，那当我这边送出一个讯息的按钮，好，我们看一下，当我这边按下这个讯息的按钮，就是这个发送的按钮 button click 的时候，它会做的一些动作是把这个讯息送出去。 OK， 你不足，再来一次发送。 OK， 好，有，这是 Android 的手机，右边是 iPhone 的手机，当我送出去的时候，那个按一下 button click 的时候，它会去呼叫 signal 的 server side，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app client send message to old， 这个方法是来自于 server， 它是把讯息送出去给 server 端，然后呢我再发送讯息，然后看 client 端另一边就收到。那相对的下面的讯息这个地方是由，如果在实作说，那如果当别人送讯息给我的时候，好，我会收到讯息来我这边，从左右边的 iPhone 去发一个讯息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左边的 Android 讯息开始新增了。好，这扣都非常的少齁，就送了一个讯息出来，从 iPhone 送的讯息到Microsoft Azure 上面去，先把它接到之后呢，把讯息再传下来给我的其他手机，包括 Android， 包括 Windows Phone。好，那这边就是直接去实作它，当讯息被收到的时候，我要去更新资料，然后最后有个 Scope UI Table View， 那这个动作在 iPhone 跟 Android 都有，也就是说当我送出讯息的时候，有这个资讯已经到最下方了，所以像我 Android 送讯息的时候，你看到这一个里面的画面其实会被上台。好，那这个东西是已经都有 API 可以呼叫，你也不用去做它，这样子资讯就直接可以上台，这个是 Android 的部分。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下一个 iPhone 的部分， iPhone 的部分一模一样，在第一个页面这边下面两个页面，第一个是有哪些人上线，第二个是传送讯息，它跟 Android 还有 Windows Phone 一样，在这个地方都实作先三个 event， 那 event handle 就是说当有讯息 connection ID 传过来的时候我要做的动作，当线上有人员的名单的时候我要做的动作，跟当有新朋友加入的时候告诉我的动作，这是左边的这个人员名单，相对在右边的话也是要实作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当有人送讯息给那个 signal 的群组，也就是说当你要从 iPhone 上发按下 send 送讯息出去的时候，跟有新讯息进来的时候。好，那我们看一下 iPhone 的部分，那 iPhone 的部分会有一些，你大家会看到一些毛毛虫的记号，因为我今天 这个网络我很担心它不够，网络不是很快，所以我把它跟我 Mac 的一些连接给先停掉。那我们来看一下 User List View Controller 这一段的部分，这个是这个目前是可以看到右边的那个Windows iPhone 的界面，它就是在这个页面就是在做这些上线的使用者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有实作跟 Android Phone 的这个部分，然后把两边打开给大家看，就是一模一样的 code， 都去实作这四个 event。嗯，对，玩到袋子，我看关的是 iOS， 所以。好，我们下来看一下他实作的四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当 Signal 把送 Connection ID 给 Client， 这一边你现在看到的 User List View Controller 哈，这是iPhone 的。那你看到第二个，这个是好，那你看到下面的 Code， 当 Signal 传送 ID 给 Client 的时候，这一个 Code 其实都长得一样，他们都是去实作那个 PCL。Class 里面的方那个 window， 那里面这做起来是一样的部分。那看下面这个是 Android 的部分，当 Signal 去传送线上名单给 Client， 这都是一样，传送线上名单给 Client， 这 code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好，把 copy 贴过来看一下，比较一下，几乎都是长得是一样的。没错，扣错扣错，不好意思，看一下这个 list view。Signal 这个传送开的 ID 哦，这个好，跟这边的是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非常容易就可以撰写的，你其实就不用去管说原生的 Java Eclipse 里面要怎么去接 Signal 啊，甚至 iOS 你也不用去管说现阶段 iOS 是怎么接 Signal 啊，因为目前的 Swift 还没有我目前到上周为止都还没有看到 Swift 的程式是怎么接 Signal 啊，但是 Objective C 有。所以如果你现在要用原生的 iPhone 做的话，你必须要在，如果你是 iOS 8开 Swift 的专案，那你可能就要去加入 Objective-C 的 code 来用 Objective-C 去接 Signal 啊，而不是用那个 Swift 直接接。那但是呢，你如果是用Darknet 来撰写的话，就直接用 C# 接了，你也不用管这么多齁。那最后再回到 Windows Phone 来看，做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方法，这几个方法同时再去 implement。 那因为我用 Pivot 的这个UI 的这种界面，所以它就变成要写在同一页里面去。然后我们看一下 Windows Phone 的部分， Windows Phone 在这个地方它同样的也就是去实作了这几个 event， 当事件被触发的时候，当被呼叫的时候，它要去做的动作是什么。好，所以这三个平台几乎都一样，只有一些跟 UI 比较相关的部分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就像刚才我在 demo 的过程中，就是有你的讯息发送出来，这个界面被上台的时候，这些跟每个 device 每个 device 有关系的部分，它才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code。 那其实跟Signal 沟通，或者是 Signal 去呼叫 Client 的 Pass， 都是同一份 Code， 同一个 PCL 的 Class， 那是非常的简单就可以 implement 的一个结构。再来，我们最后再看一次说，在 Windows Phone、iPhone 跟 Android 啊 ，Windows Phone、iPhone 跟 Android 的部分，我们再回到这整个专案来看的时候，好，再做最后一次的 Demo。画面太大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iPhone 把它移到这个画面来 ，and WinPhone 移过来 ，WinPhone 我没有 dream， 好 ，OK， 一二三，送出，好，每一个手机都在上台，不管是 iPhone、Windows Phone、Android Phone，OK，、okay, 你传送讯息的时候也都可以接到 ，OK。这就是用 Visual Studio 加上 Learn 套件，然后可以完成的一个 demo。 那非常的容易，这个code其实没有多少。那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样的一个design 会不会心动？那这个你大家可以上去 Lemmy.com 去申请这个测试用的账号。